续来讲以弗所书。我在第一讲的时候说过，以弗所书它主要的题目是讲到神终极的旨意。神终极的旨意，这个名字有点绕口，可能不是我们平常的语法。什么叫做终极呢？就是讲到最上最上最高最高最远最大的这个意思。在神的目的里面，他的心意里面，他有一个最高最深超乎人一般的理智所能够明白的一个目的，叫做神终极的旨意。这个旨意是什么？在基督里面要成就的。而在基督里面，为什么要在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整个以弗所书里面，神借着保罗把这封书信借着天上的启示要告诉我们，这是我们人生的目标，我们活着的目的。在教会的历史上，曾经有许多近前的人，他们终极了一些教义的问答，他们问到人生活着最终极的目的是什么。这个问题一问出来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不去思想，我们想我终极的目的就是生儿养女传宗接代，或者我功成名就对人类有贡献，很多时候我们会这样子回答。可是保罗借着以弗所书要告诉我们，神终极的旨意乃是要叫在基督里面赐给我们爱子的名分，我们成为他的儿子，而且我们要这一生活着是要荣耀他，颂赞他，把神完满的性格充满在这个人世间，恢复他最初造我们的目的。所以靠着神的恩典，我今天继续来讲第二讲。我们每一次只讲几节经文，我知道这对我来讲也是一个挑战。我跟弟兄姊妹提过啊，要一节一节的讲经文不容易，尤其以弗所书的前三章大部分是真理方面的讲解。但是我们读以弗所书呢，我们会发现保罗神给他一个特别的恩赐，他就是在讲真理的时候他也不忘记生活里面的实践。所以以弗所书前三章里面着重于真理的详解，可是后面的三章马上落实到生活里面，怎么样来看神终极的旨意，怎么样在基督里面生活。我们愿意不但是前三章后三章这样的区分，连在今天的要讲的这几节经文里面，我们都能够把真理搞明白，成为我们信仰的根基。更重要的，我们也能够在生活里面，我们能够怎么样的应用到我们的生活里头。好，我们先来读以弗所书的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第一节到第六节，这是我们上次的经文。我们现在大家一起看投影片，我们一起来读。来，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为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好，这是我们上次我们讲的题目。那么我们简单的复习一下，因为这是我说过，这个从第三节到第十四节对保罗来讲，在原来的语法里面是一气呵成的，是一个句子，从第三节一直讲到十四节，保罗里面充满了那个荣光，他 一想到神在创世以来的那个莫大的恩典的时候，他不能够间断的把圣父、圣子、圣灵的恩典颂赞，他一口气的讲了出来。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继续来看，到底圣子跟圣灵对着我们的救恩有怎么样的恩典。上次我们提到的圣父，圣父的恩典从第三节一直到第六节，尤其我们注意的时候，你看第六节这里说到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爱子里所赐给我们。每第六节讲到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第十二节讲到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第十四节讲到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我们如果用这样来区分的话，我们会发现每一次讲到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都是跟着前面所讲的这一段有关系的。第一段讲到圣父的恩典，圣父的恩典是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这是神在创立世界以来，第三节一开始就讲到他第四节，他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当保罗在写书信的时候，你注意我们常常很容易就略过，他说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常常我们读这一段我们就略过去。其实保罗在这一句话里面就启示了，所有的恩典是先从父神的恩惠而来的，若不是父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就拣选了我们，主动的拣选了我们，在我们还没有做任何的好事，不是靠着我们的功劳，在我们还没有出生以前，神就预定要我们成为他的爱子。他爱我们，可是他也知道人类从一开始就抵挡了神，不要神就犯了罪，所以他就预备了一个救恩，乃是要在基督里面拣选我们，要借着基督来拣选我们。神的恩典不在基督以外，所有的恩惠必须先从父神的恩惠开始，然后借着主耶稣基督能够赐下平安。主耶稣之所以能够成为基督，耶稣是历史上的人物，可是他之所以能够成为基督，成为救世主，是因为他为我们人类的罪付上了极大的代价。所以所有的恩惠跟平安乃是像一个流水流一样，是从父神经过耶稣基督来流给我们的。那么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他说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其实我们等一下读到第十节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耶稣神在永远的旨意里面，他乃是要使天上地上地下还有地底下的，天上地上跟地底下的，就是全宇宙他所创造的，通通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我们知道自从人类的始祖亚当犯罪以后，人跟神中间那个一被破坏了，人跟动物之间的一被破坏了，人跟灵界之间，人跟大自然中间那个和谐的关系被破坏了。因此神他有一个挽救的计划，有个救赎的计划，终极的计划就是要在基督里面把天上地上地底下的全部借着他的爱子来合而为一。那么这里我们看到了，讲到天上的福气，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我今天只是很快的提整个以弗所书，他特别强调几个字，一个是在基督里，我说过了，提了27次，另外一个讲到在天上，天上的东西，第一章里面讲到天上的福气，第二章讲到我们得救的人要与主一同坐在天上，第三章讲到天上各地，地上天上的各家都从他得名，就是因着耶稣基督能够得到名分，第四章讲到耶稣基督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第五章讲到了我们天上的国民应该要怎么样的生活，第六章讲到 这个天上的征战，属灵气的征战。所以我们注意，这个以弗所书讲的是一整本天上的书信，天上的信息。那么在第四节跟第五节里面，他列举了两样最重要的天上的福气。第一个，还没有创，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这是第一样圣父所给我们最重要的福气。拣选的时间是在创立世界以前，没有我们任何的功劳。他拣选的目的是要使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因此在这个过程里面，神要做许多的工作。那么第二项最大的恩典，乃是他要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我特别上次提到了，把英文的翻译列得出来。这个什么意思呢？得儿子的名分，就是把我们放在儿子的地位上，也就是领养的意思。我特别提到，当时我们翻译圣经的时候，在中国人里面对领养的观念可能比较负面的，不像犹太人对领养的认识。所以我们在100多年前，我们有一些领养的习惯，可能我们是领养一个童养媳，有没有？小的时候就把他领养到家里来，为了要给我儿子将来做媳妇的。或者一个门徒，一个学徒，你把他带到家里来，你领养他。可是从来没有一个，在中国人观念里面，没有一个领养是要他来承受我的产业。还不止这样，就是我领养的人，我们要不然是为着我自己孩子的好处，要不然是为着我的好处，让他能够在家里服侍我。从来没有一个观念说要把领养的孩子要使他能够承受我的产业。那还不要讲这个，还不要讲这个，这个领养呢，刚刚说得儿子的名分，在犹太人的习俗里面，他得儿子的名分就给他在法律上有个合法的地位，他要跟我的儿子一起来均分我的财产。不容易啊，作为一个父亲，如果你领养了一个孩子来，你要让他跟你的儿子一起平分产业。我们先说父亲的部分，我们等一下再看儿子的部分。父亲很难，因为作为一个养父养母，我们用我们今天人的想象，我们来体会一下。如果你去领养一个孩子，我们上次提的，你会领养什么样的孩子？你会想要领养什么样的孩子？我们想领养聪明的、可爱的、乖巧的、健康的、漂亮的，对不对？人心都是这样嘛。那么第二点，我上次也问了，在领养的过程，在教养这个养子的过程里面，你会碰到什么困难？你要不要顾虑到他心理的状态？一个孩子，尤其如果这个孩子已经懂事，你才领养他的时候，那么当你在管教他的时候，难不难？话重一点也不行，轻一点也不行。你讲重了，他跑去哭，或者他不讲话，闷闷不乐，你不知道他心里想什么。可能他有很多的伤害，他想到他过去的背景，那怎么办？所以养一个孩子，领养不是自己的孩子，非常的不容易。那么我再问，我们领养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养他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养他目的是什么？养他来给我做媳妇，养他来给我将来，我想好像只听过养来收养女的要做媳妇，好像还没听过说收养的人要来让他怎么来做我的女婿的，好像不太听过。所以我们这里就发现说，人这个收养的这个观念里面，并不是都是为着自己的好处，为着想我的好处。这几天这个下雪，就听说这是 New Jersey 这有史以来的1月份第二名呢，下雪最多的。我就想到我养了儿子干嘛？ 跑到外面去读书了，对不对？这四年来都是我们自己残血 ，right？ 不过好在这圣诞节回来，这个圣过年的时候，他还真的发挥了一点这个力量。我就看到好多家里有孩子的，能够帮他父母残血，父母很高兴，对，养儿防血，这个也不错，这个、不错。可是我们想到养儿防老吗？今天很多年长的，他可能会摇摇头。那么我们要问，那你收养的你自己的亲生儿女都不一定要养你的老，那么你领养来的孩子，你对他有什么样的期望？那么再问一个问题，谁会得荣耀？当你去领养的时候，人家说你好有爱心，你花了好多的代价，到底谁给你这个力量？你的心里面的动机是什么？所以我们说在站在人的立想来想，耶神要领养我们，要给我们得儿子的名分，我们再往深入想一点，我们这个被他领养的孩子，我们要成为神的儿子，我们要承受神的产业的，我们不是乖的孩子，我们在我们没有认识神以前，我们去拜偶像，我们顶撞他，我们不认他做我们的父亲，甚至我们今天我们明白了圣经的道理，我们知道说天父这个爱是何等的大，为了领养我们，把他自己的独生爱子，刚刚的第四节里面说，他又爱，因为爱我们，他又因为爱我们，这个他为什么要领养我们？只有一个目的，他因为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预定的、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第五节，他因为爱我们，爱到一个程度，爱到一个程度，他要牺牲他的儿子来领养我们这个一直顶撞他的人。还不止在我们得救以前，我们想想看，我们今天得救了以后，有多少的基督徒，你因为生活的一点难处，我们又不要神了，对不对？哎，我跟你祷告，听啊，这是第三次喽。再不听我的，不解决我这个问题，拜拜，我不去了，不去教会了，不认你了。你可以想象圣父、天父，他是一个怎么样的心来领养我们？最难的是，你如果作为一个领养孩子的父亲、母亲，你愿意牺牲你的孩子，来把你本来应该让你孩子所有的好处，你要给那个领养的人，尤其是领养的坏孩子哦。我不是讲好孩子，是领养的坏孩子、忤逆子，你愿意把你儿子的东西给他们？所以我们当我们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圣父他有何等难以测透的恩惠跟奥秘，他的爱心在这里头，我们人没有办法理解。可是今天我们要接下来，我们说那么儿子呢，今天这个圣子，今天你领了一个养子到你家里来，你告诉你的儿子说，我要牺牲你，我要牺牲你的产业，我要把你以后你所有的东西，我要分同样的给他，你儿子会怎么样的反应？我们小孩子小朋友生长的时候，我们养孩子，我们知道美国孩子一开始两岁开始会讲话，第一句话叫做什么？No， 对不对？第一会叫做 No， 就会讲 No。 第二句话到了三岁四岁会讲的第二句话叫做 Not fair， 不公平，不公平，不 fair。 所以你可以想象，当你要叫你的孩子跟一个不乖的养子来平分产业，他的心情，他的反应怎么样？何况你要叫你自己的亲生儿子，你自己预定要牺牲他，为了这个领养的孩子，而且还要你的儿子同意， 这是奥秘，我们不明白的奥秘。我们今天要接下来讲第七节到十四节，请我们继续往下面看。第七节到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好，我们刚刚讲过，我们如果看十二节的时候说，叫他的荣耀从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所以从第七节一直到十二节集中在讲我们圣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恩典。然后到了第十四节，这里又说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在十三、十四节里面就讲到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讲到圣灵为着我们所做的。所以我们看到神的救恩是借着圣父、圣子、圣灵一起同心同工而成就的。我们想到这个，他要借着爱子的血，叫我们的过犯，叫我们的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这是一个何等大的一个恩典，这是一个何等大的恩典。他要借着他爱子的血，那我刚刚讲过，要借爱子的血已经非常的不容易了，作为一个父亲要牺牲自己的孩子，可是这个爱子愿意不愿意呢？我们读四福音书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他来到世界上，他的顺服到一个地步，他说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乃是照着父神所教训我的。所以当父神圣父说我要借着这个爱子的血的时候，这个儿子没有抗议，他没有说 not fair， 他说凡是我的父神所教训我的我都愿意顺服。可是他在人性里面他有没有这个挣扎呢？当然我们读到他在客西马尼园，他在痛苦的时候祷告的时候，他面对着他要承担这个全人类的这个罪恶，咒诅要临到他身上，他要离开父神。从创立世界以前，父子圣灵就一直同在，一起同工，他们在创造宇宙的时候，你看创世纪第一章就说我们是照着我们的形象和样式造的，父子圣灵都是我们这个多数就一直没有分离过的。可是当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神啊，父神啊，他神啊，神啊，你为什么要离弃我？他为的要我们救我们，他愿意顺服父神的旨意。他在客西马林院里面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他心里面有非常大的痛苦，可是他仍然选择顺服，只要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父神有这样大的极大的恩典，如果他要成就，他有一个条件，就是圣子要同意，而且心甘情愿的。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恩典，这样的奥秘，我们怎么能够明白？如果不是神启示我们，所以为什么到了 第一章的二十节那里说，求神将那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真知道他，明白知道他的救恩有何等的盼望，有何等大的能力，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所以保罗的祷告，后面的祷告，是因着他明白这个救恩实在是一个奥秘。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救恩的计划必须要借着诸般的智慧聪明赏给我们才能够成就的，要有各样人的理智里面，人的这个智慧聪明没有人能够明白。所以这个奥秘是刚刚我们感谢主在开始的时候，严弟兄带着我们读了以弗所书第三章的经文，我们看到这个奥秘指的要借着诸般智慧聪明才能够明白神从创世以来的这个极大的奥秘，他终极的旨意乃是要借着福音，在基督耶稣里面要借着福音使我们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我们要这样一个顶撞神的人，一个罪人，一直一再犯罪跌倒，就算我们尝了救恩的滋味以后，我们还会软弱，甚至我们还会亵渎圣灵的人。神要我们和他的儿子同得基业，如果你没有用这个诸般的智慧聪明的话，我们怎么能理解？所以保罗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是这个奥秘是指的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就要稍微要解释一下，那就是神说他拣选我们要使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他不是拣选一个人，他要拣选一群人。这个教会，有关教会的这个奥秘，指的基督和教会，他的终极的旨意，其实这里说借着福音得以成为后世，成为一体，同盟。这个一体就是指的基督和教会，我们跟基督合为一体，我们人跟人中间不再有隔阂，超越各样的种族文化肤色，我们因着主的爱成为一个身体。上个礼拜我们在这里的聚会回去了以后，有人反映说他在天成聚会快要18年，我们天成聚会天成开始18年，上一个主日可能是第一次看到我们中间有这么多的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国籍的人在一起聚会，有没有？上个礼拜各种不同的肤色，有两个打篮球的来，一站起来差点把我吓死，我大概只有到他的肚子，6尺9寸。还有很多的不同的国籍，有印度人，有从新加坡来的，有不同的白人、黑人、伊索比亚。所以在神的一个奥秘，神的一个心意，乃是要让各族各方全地的人因着耶稣基督的爱同为一体。那这个奥秘呢，不是故弄玄虚，这个奥秘乃是指的耶稣基督他要向我们启示的。而这个奥秘是在第十节里面说到，要照着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地底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所以我们看到同归于一，下面一个讲到这个一啊，这个第十节这个同归于一的这个一，其实就是整个神永远旨意里面要做的，那就是破坏已经被破坏了的这个合一，借着基督能够重新回来。整个以弗所书你去看，我这里列了好几段经文，几乎在每一章的里面都讲到一。这就是不但我们刚刚一开始讲到天上，每一章都讲到天上，每一章都讲到一。第二章里面，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这是直到我们跟神重新和好。第三章里面讲到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面借着福音同为一体，讲到人跟人中间要合一。 第四章里面讲到，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正如我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讲到我们一，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不应该因着有一些观点的不同、做法的不同，我们有分裂的这个情形。第五章讲到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有时候你不懂，为什么讲到这么高深的道理里面，突然讲到夫妻的关系？夫妻是最基本的教会的单位，你要明白这个。家庭是一个教会，当两三个人开始在一起的时候，一起祷告就成为一个教会的实际。所以当你跟你的配偶，你们结为夫妻的时候，靠着主的名，你们合一的时候，这就是教会从你们开始。所以我们看到，不但家庭，甚至连我们的职场上，我们在工厂上，这里 OK， 第六章这里好像有没有弄出来 ？OK， 第六章他这里没有列出来。第六章里面讲到做主人的带仆人也是一样，因为我们和他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神永远的旨意是要使我们同归于一。可是他这里说到，在日期满足的时候，神这个旨意里面，在宇宙进展的过程里面有一个过程，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来讲，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三个讲到日期满足。第一个，耶稣降生的时候，他说当日时候满足的时候，神就差遣他儿子降生，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使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所以我们知道神要使我们成为一的这个奥秘，他在他永远的时间的旨意里面，他是一步一步成就的。第一步已经成就了，在历史里面就是耶稣，他来到世上降生为人，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第一个日期满足的时候。第二个日期满足的时候，是要讲到等到他的再来，当外邦人的数目填满的时候，以色列人全家都要得救，有一位救主要从锡安出来，要除去雅各家一切的罪恶。这讲到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再临。所以我们现在活着的时代，这个日期满足，我们是在这两个 between 一跟二的中间。可是等到他再来，有第二跟第三个日期满足的时候，这个满足的时候就非常的快，因为他一来的时候，他马上接下来就有审判，有地上的大灾难，有启示录里面讲到的所有的乱象要出来，然后那些过去以后，有个新天新地要来到人间。所以我们看到神在永远的旨意里面，他借着他自己的主权，他预定我们要得儿子的名分，可是他必须要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不是他说了算，他必须付上公义和慈爱的代价，他必须付代价。这个代价必须是他自己成为人的样子来到世界上。我们马上礼拜五在这里的聚会要开始读在基督里的长进，我跟几位弟兄姊妹们查了前三课，我就发现这三课的题目叫做，第一个叫做为什么要信耶稣，第二课的题目叫做为什么一定要信耶稣。哎，这个题目，这两个你看有什么区别没有？第一个说为什么要信耶稣，第二个题目叫做为什么一定要信耶稣。后来我们读这个文章的时候，读这个我才发现这中间有不一样。第一个说为什么要信耶稣，很多人可能理解说，哦，因为我生活中有困难，我需要一个依靠，我要信耶稣，我里面没有平安，我要信耶稣。这个信到底是不是正确的信？哎，等到如果你愿意读，你愿意承认说我可能信主20年，我还没有把这个真理搞得很清楚。因为人家会问你，那你要求平安，你去烧香，去打坐，去学瑜伽，练气功，不也可以得到心灵的平静吗？哎呦，这一句话一问一下，好像就傻了，好像说的也是， 好，那么为什么一定要信耶稣？为什么除他以外，除了耶稣以外就没有拯救？拯救什么？医你的疾病，让你的身体得痊愈，是这个拯救吗？还是你现在公司倒闭了，你破产了，你需要祷告求神给你中了一次奖券来解决你的问题，是这个拯救吗？那么耶稣的拯救跟你去求别的方式的拯救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只有耶稣，一定要耶稣？王国显弟兄在那个书上讲得很清楚，我觉得我以前都没有这样好。他说第一个，人要解决罪的问题，人要为人解决罪的问题，必须是人。哎，我说这个对啊，你不能杀一只牛杀一只羊算了，这个来代替你赎罪，这只是一个表号，一个预表。可是如果说我人要付上公平的代价，我必须人一命要抵一命。你说哎，这个好像公平，其实连这个都不公平。你怎么可能说把我儿子撞死了我赔你一个老头子？不可能嘛，这个怎么赔嘛？这个人生命的价值怎么能这样算？所以第一个，他不但要是人，而且他是一个完全的神，他的罪不但能够替你舍，替我舍，他能够替全世界的人舍。那这一个伟人，他的度量，他的容量，他的圣洁要到什么程度？这只有神才能做的，不是任何一个伟人，孔子、孟子，他都没有办法替所有的人类，黑人、白人、古人、现在、未来的人来赎罪。好，那你往这边想的时候，你说哇，这个已经够难了，那么更难的还有在下面。你必须完全的死了，表示你付上的代价，你完全的承受人类所有的痛苦。可是你不是死了就算了，你必须要能复活，你才能够解决这个罪的权势。那这个在人类历史上面，除了耶稣，他是成为人的样式，他是神成为人，他又从死亡的阴间里面尝了极大的死味，然后复活。除了他以外，你还能够找到另外一个救主吗？所以我们的信仰不是说不用理智的，可是这个理智你去思想，你必须要有求神给我们诸般的聪明智慧。除了神给我们启示，你不能，你用你人的脑筋、人的逻辑，你不可能想到这个点上去。所以求神恩待我们，他真的是让我们知道只有耶稣基督，他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他要来拯救我们，而且他的救不是只救我们今天，要救我们在永远的里头。那么接下来我们讲到了圣灵，十三节、十四节里面讲到，我们听见真理的道，那就是叫我们得救的福音，以后他就要借着圣灵，要受了圣灵所应许的印记。这个印记在圣经里面到底什么意思？他说这个印记，印记在圣经里面的语法里面有三个意思。第一个叫做锁住、保护，这个是在哪里呢？这乃是用在我们看到当耶稣他复活了以后，他被钉死了以后，你记不记得那个比拉多跟罗马士兵把他的坟墓怎么样封了？因为他们说这个人说过他三天要复活，所以我们不能让这个事情发生，我们要把这个墓门口的石头把它封了。这个封了这个字就是印记，就是贴了个封条，锁住的意思。而且我们在启示录里面说到，有一天神要把那个敌基督撒旦把他们丢在无底坑里面，把他锁住不放他出来。所以这个印记的第一个意思，锁住、保护，不让他出来。第二个是一个真实的保证，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圣经里面罗马书里面说亚伯拉罕 他信神，他接受割礼，这个就成为他因信称义的证据的印记。就是当我们保证的时候，当你做了一个事情，你保证，你来担保，这个叫印记。所以当保罗后来跟着别人瞧不起保罗，说保罗这个人言语粗俗，其貌不扬，他到底怎么能够算是神的工人？可是保罗说，让这些抵挡我的人，他们看到我不需要人写信推荐我，我只要看到我所做的工，看到这些信徒，那么你们就是我做使徒的印记，就是一个保证，就是一个证据。第三方面，这个印记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记号。这个记号在圣经里面说到，在末世的时候，说当大灾难来的时候，当有一天面临敌基督，这个世界陷入一塌糊涂，怎么样把得救的人分别出来呢？就是说在他们的额上有神的印记，神的选民在他们额上。这个额到底是指着我们肉体的额，还是指我们的那个我们今天不论，就是说我们这个信神的人，将来跟不信神的人，在我们的身上有一个记号，是作为我们受审判的依据。所以这个印记，说用圣灵来做我们的印记，是讲到圣灵保护我们，保证我们，而且圣灵今天在我们的身上有我们重生得救的记号。这是我们看到保罗说要使我们得基业的时候，那是有圣灵来保证的。可是第二点，他说到这个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原文做直，你刚刚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看到他翻译的时候说直，直的用英文来讲就是当 payment， 就说这个保证，圣灵已经保证我们，父神要赐恩典给我们，是我们的儿子的名分。耶稣基督已经舍了他自己，已经成就了这个救恩。神就说你们这些小信的人，他知道我们小信，你们还不够，那么我今天要给你们一个当 payment， 就是耶稣他在离世以前，他说我走了以后我要求父，他就赐下一个圣灵，就是保惠师，要常与你们同在，要住在你们里面，使你们真的知道你们是有我的引导，我所说的都是真的。这个圣灵会使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所以神为了他知道我们这些软弱的人，所以他说我要赐下圣灵给你们做一个当 payment。 我们稍微来想想看什么叫当 payment， 用圣灵做当 payment。 我知道我们中间大部分的人，可能我们都有买卖的经验，尤其买房子，买卖房子，当你同意要买，你答应这笔东西要成交的时候，你要付一个头期款，对不对？那个叫当 payment。 如果你这个约你后悔了，那么这个款怎么办？还能拿回来吗？在法律上是不行的嘛，你这个保证金就被没收了。所以当耶稣说我去了以后，我要赐下圣灵来，这个圣灵要做你们的当 payment， 做我当 payment 的意思就是说保证一定会成就的，我要来，我还会再来的。可是还不止这个意思，当这个当 payment 摆出去的时候，有另外一个字叫值。我们如果来看这个值，我们从钱我们转到人，你知道有些强盗现在越来越多，有些强盗他要拿你的好处，他掳了你家的儿子，或者掳了一个人，他作为什么？作为人质。这个人质要受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危险呢？你告诉我，人质好不好玩呢？你如果作为被人家拿你做人质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人质将会遭遇到什么危险？被撕票的危险。所谓撕票，就是说我今天是儿子，我被这个人抓到了，人家要勒索我。假设我有个很有钱的父亲，
他要拿我抵押，他一定虐待我，对不对？然后打了我，然后拿电话叫我父亲听，现在你儿子跟你讲话，然后我就在那边叫爸爸，赶快给他钱了，他们今天已经割掉我一个耳朵了，你再不给，明天就另外一个耳朵就掉了。
这叫人子。可是耶稣圣父说，我要把我三位一体，我已经为你舍了爱子，已经为你死了，为你钉了十字架，可是今天我知道你会软弱，我还要赐下我三位一体的另外一位，也就是我自己，我要到世界上，我要做一个人子。这个人子是什么？就是撒旦今天可以来欺负这个人子，因为我们今天还落在空中掌权者的这个首领的底下，我们今天还在这个恶者，当神没有把撒旦摆在无底坑以前，我们都还受这个撒旦的控制、引诱、控告。所以神说，我现在把我自己成为圣灵的样式来到世间，作为一个保证，你忍着，有一天我一定会来。可是这个人子呢，这个圣灵呢，他会受撒旦的羞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往这一方面去想过。圣灵来要帮助我们，圣经说圣灵来，他常常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圣灵常常为我们担忧。圣灵他为什么不在天上？今天圣子已经升到天上，坐在圣父的右边，他们理论上来讲，圣父、圣子、圣灵从创世以来一直到永远，他们就一直永远同尊同荣同在的。可是今天三位一体的两位说，我们一起要让圣灵下去，圣灵今天住在我们当中，弟兄姊妹，圣灵住在你的心里面，住在我的心里面。可是圣灵今天的所承受的地位是什么？就是当我们又软弱又犯罪的时候，今天你在看 internet， 突然你有一个东西出来，你不能控制，你去看色情的东西，圣灵在你里面跟你说不要看，你会上瘾，对你不好。你到底是怎么样消灭那个圣灵的感动？你是顺服圣灵吗？你可能看一次没有关系，于是圣灵替你担忧。当圣灵替你担忧的时候，撒旦在旁边说什么呢？你看这个弟兄这么近前，我只要稍微用一点点引诱，他就跌倒了。所以圣灵为着我们要受羞辱，当我们不肯依照圣灵的旨意去饶恕人，去原谅人，魔鬼最高兴了，打吧，你看别人对你不公平，你怎么可以原谅他？所以我们常常我们在这地上的生活里面，我们令圣灵担忧，可是圣灵却还要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在父神面前祷告。圣灵说，父神啊，这个弟兄这个姊妹他很软弱，可是我们继续做工，我们继续用爱心感动他，让他光照他，让他今天到教会去听到的时候，让他今天参加祷告会的时候，我们来感动别人，说一句话能够让他的心回转。圣灵一直在为我们担忧，一直在为我们祷告，一直为我们做人子，在那里受撒旦的羞辱。弟兄姊妹，这就是神的救恩。我没有办法讲得清楚，因为这么大的救恩，保罗根本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停止，他要从第三节到十四节，他要一口气不停地把它讲出来。他还不止圣灵为我们这样受苦，我们再回来看圣父为我们，为了领养我们，他要承受多大的痛苦。 领养了一个人，领养了一个孩子，他要牺牲他的爱子，可是这个被领养的人还天天常常要顶撞他，一稍不顺心我们就拜拜。爱子说没有问题，我愿意把我永远的名分、我的产业，我都愿意跟这些被拯救的人来分担、来分享。可是圣父说，我要你牺牲你自己的生命，我要你受地狱火湖的审判，甚至顺服了。可是我们仍然悖逆，于是圣灵来了，圣灵为我们做当赔门，他随时要为着我们被撒旦羞辱，可是圣灵仍然为我们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所以这样的恩典谁能够明白？我们人没有办法，除了神启示给我们天上的智慧，给我们开我们属灵的眼睛，我们才能明白。所以刚才我们唱的那首诗歌，何等恩典，我要请我们用心灵来学习唱这首歌。我不知道你刚刚唱的时候，我知道很多人很感动这首诗歌，可是你我试着，我们我还不太管那个我们，但那个音乐非常美，可是我们如果不懂音乐的人，这一点都不拦阻你跟我用这样的感恩的心来敬拜神。我们等一下要先唱前面的这一段，我们唱没有琴，我们先自己唱一下，没有关系，你可以五音不全欢迎，因为你可以加入我 OK。 然后等一下我们唱完这一段以后，我们请琴开始从这里照着对的节拍我们来唱，然后我们把它反复的唱几遍，然后这个成为我们的祷告。当你软弱的时候，当你感恩的时候，但愿这首诗歌能够成为你的帮助。我们先
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尊为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
把它背起来，
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
何等恩典，
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 兄们来唱，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珍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
姊妹们来，何等恩典，我们一起来，你已挪去我所有的枷锁，
你已挪去我所有枷锁，你已挪去我所有重担，你已挪去我所有伤悲，你的
再一次，你说何等恩典，
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
我们有两三位，好吧，很简短的，你为这样的恩典来献上我们的感谢。